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次向内找的修炼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1日。两年多以前，同修介绍我到 A 老师办的补课班上课。去年的一天，同修过来说 A 给他打电话，谈了30-40分钟对我工作的种种不满。我听他大概讲了这几样事。一，说我不注重学校卫生，没把学校当家，有几次没关窗户，没拖地，我太震惊了，思想有点翻腾，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自从我去这个学校，每天放学都要打扫40分钟的卫生才离开。二楼的卫生间本来装满了杂物，我买了洗衣粉，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擦出来的。跟我用一个教室的 B 老师，上完课以后就离开。我要把二楼、三楼都打扫一遍，每天都拖楼梯。我只周六日上课，但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B 老师的学生要用我的教室。到了周末 ，A 来上课的时候，看到教室没有那么整洁，这也怪到我的头上吗？心里愤愤不平。二，说他在休息日给我打电话，我不接，有两次竟害得他苦等了几个小时，这是属实的。休息日，我上午去学法小组，不方便带手机。三 ，A 说我有点装，我听了也很惊讶，但马上想到了一件事 ，A 让我们值班，我就想，这多耽误我做正实法的事啊，心里千万个不情愿，就跟 B 抱怨。来值班真是太难为人了，不行我就不上这个班了，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何必呢？当时还觉得自己利益心放得好，以时间紧迫为借口，掩饰想清闲无扰，图方便省事的心。这话从 B 回传到 A 那里，就变成了另一个味道，以为我嫌钱少就不想干，说大话呢。四，A 说租了新教室的那一天，我站在楼梯上不搬黑板让孩子抬，自己在旁边看着。事实是我牙疼半个月，后来弄得头也疼。那天我帮孩子抬了一下黑板，顿时天旋地转，胃里一阵阵的翻涌要吐出来，我赶紧跑到外头吹吹风，被他看到了，怎么这个事就被他理解成这样了。 A 又说让我拖地，我却说这么多擦不过来呀，这句话有没有说，我竟没有一点印象。我尽量压着翻腾的思绪把这些事都听完，告诫自己不要辩解，同时找自己的各种私心，不休口埋怨、委屈、怨恨、面子心、怕麻烦、安逸心等等。晚上给 A 打了个电话道歉。此后我非常注重工作质量，在每个工作环节一丝不苟，在卫生方面格外重视。那几个月他非常满意，多次表扬我，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知道自己并不是修炼人的真善，而是受了委屈后的逃避和疏远，自己随时都做着干完最忙的寒假就不干的打算。最难受的是心里的怨恨总是挥之不去，自问我到底怨恨什么？怨恨他在同修面前说我的不是，让我丢面子吗？怨恨他不当面指出，背后说吗？ 怨恨他对别的同事和对我两种要求吗？都有。最强烈的还是那种明明自己活儿没少干，他还不满意，觉得受冤枉的心。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冤枉和委屈呢？这冤枉和委屈的根源是什么？我想不通，也去不掉。第一次真正向内找。一天，雪后，我走在路上反复地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一点非常明确，事情发生的当天，我找到的所谓各种私心，不休口、委屈、怨恨、面子心、怕麻烦、安逸心等等，通通不是我内心深处的根本执着，他们只是最表面一眼就看得到的执着心的表现。那么产生这些心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一边走一边想，一边求师父点化。外面很冷，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到为什么 A 说我什么活都不干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每天放学都要打扫40分钟的卫生才离开，如何清理的卫生间，如何打扫的二楼，为什么那么清楚？那是因为每当我打扫完教室，都下意识地看看表，很留心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把打扫卫生的事当做一种额外的付出，常人是做不到的，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记得很清楚。同时 A 给我造成的委屈和不理解也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每一项我都细细琢磨，不断找到他画的漏洞，反驳他，排斥他，把自己摘出来，即便自己有错，也要找一大堆理由使其合理化。而我对 A 说的这么多也擦不过来呀之类的话竟然没有印象。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只顾自己是不是舒坦，我只看重自己的付出，并陶醉在这一点点付出中的沾沾自喜。再深挖下去，不止这一件事，我的整个思维习惯都是这样的，对自己的付出念念不忘，把自己的优点放大了看，缺点缩小了看，把别人的优点缩小了看，缺点放大了看。想到这儿，我顿时感到压在胸口的坚冰一下子炸掉了，碎了，豁然开朗，对 A 的怨恨和不平顷刻间烟消云散了。心里升起的都是他如何善良，他的所有优点，想到他给我带饭，工作中对我的帮助等等，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的另一层含义。心情有些激动，想哭，不停地说谢谢师父。我的变化也使 A 发生了很大的心理转变，他在不同的场合几次哭着说道对我的愧疚。 A 的丈夫也特意过来跟我解释，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工作。最后离开的那天，我和 A 拥抱着告别，彼此都流着眼泪。第二次向内找，和 A 的矛盾化开了，可是对这位给我捎话的同修却有了意见，就是觉得自己受伤。是颜面上受伤吗？面子心、情面，很接近答案，可是还不够准确。不知不觉中，我们有了某种微妙的间隔。在某个项目中，我跟另一名同修商量事，刻意绕过他。大约是第二天，其他同修跟我转述，他背后跟同修说 A 和我之间的矛盾， A 对我的评价如何不好之类的话。我一下子意识到危险至极，旧势力要利用这件事钻我和同修的空子，制造更大的间隔，我们都不能上当。我真正的静下心来开始找自己产生间隔的原因是什么。从第一次去学法典见到他开始想，我们年龄相近，他本身也是默默无闻特别体贴的类型，所以对我很好很亲切，我在心理上对他对整个小组都很依赖。尤其是我在过家庭关的时候，真想去同修家避一避，其中就想过他，但最终还是怕给别人添麻烦就作罢了。几年下来，我们算是非常信赖了， 平时也以姐妹相称，突然姐妹相称这几个字让我的心一震，找到了我的执着，就是对姐妹情的向往。从小到大，我特别想有个姐姐或者妹妹，想到自己没有亲姐妹，常常遗憾，要是看到谁家的姐妹情深，别提多羡慕了，总会夸赞一番。后来走出来跟同修接触，不知不觉中把这种姐妹情也带到了修炼中，总想跟他们说说我，多聊聊，一起做项目也是为了维护姐妹情，已经成了强烈的执着，可是自己却没在意。第三次向内找， A 换了新的校舍，需要老师上课，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回去，我同意了。一天我一个人值班， A 突然过来待了好几个小时，期间我多次停下手头的事情去帮他干活，给他买饭买零食，耐心地听他讲述跟丈夫吵架的过程，并用法理开导他。等他走后，我有一种感觉，刚才好忙活好累，照顾人为什么会累呢？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太自私，就这么浅浅地想了一下，没深入思考就过去了。之后某一天，家里需要组装柜子，我想这种简易的塑料柜很简单，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搞定，就一边做饭一边开始组装，结果弄了个半成品就继续不下去了。晚上等先生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说你把这个柜子的底部放错了，把中间的一个横板当成了底板，所以怎么拼都拼不上的。我很诧异，怎么从最根本的基础都搞错了呢？这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难道是说我从根本上就错了吗？我顺着这个思想开始深入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人，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修炼这么多年，总想着自己能悟到什么。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人。我没有把住这个最根本的理去修，遇到问题了，在具体事中找原因。这个事发生了，是我有什么心？那个事发生了，我有什么心？看起来挺对，但好像找到一颗心或几个表现明显的执着心就算找完了，没从根子上深挖过，没从思想深处把自己归正到真善忍中来，这让我震惊和遗憾。原来我修了这么久，一直没把住根本。回过头来，我想到那天跟 A 在一起我感到累的原因了，就是去关心和照顾别人触动了自己不真不善不忍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法，不是某一颗心或几颗心的问题，是根子上的问题。悟到这层法理之后，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之前我看到 A 忙着装修，我们下班了，他还在辛苦的忙碌，就觉得他虽然挣钱，可是好可怜啊。那是一种常人式的对别人辛苦付出的同情。几天后，看到他躺在长椅上睡觉，竟也觉得可怜。又隔几天，看他忍不住脾气，对淘气的孩子大发雷霆，仍然觉得他可怜。我知道我彻底地放下了跟他的恩怨，升起了对他生命本质的珍惜和爱护之心。一次听到他跟我抱怨其他老师，我就想以自己的亲身事例说服他放下恩怨，用他宏宽的胸襟去包容对方。还没等开口，他怒气冲冲的脸瞬间就变了，主动跟那位老师打招呼，太神奇了。我的家庭环境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丈夫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以前丈夫虽然不干扰我修炼，但是经常黑着脸，莫名其妙发脾气，搞得气氛紧张。可是当我发出要从根本上归正自己的愿望以后，他就整天乐呵呵的跟我说心里话了，对我也变得体贴了，每天也不嫌陪孩子玩浪费时间了，节省了不少我的时间。几天之内，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恢复到以前最好的时期，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一定真修实修。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荡正念对待非法庭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4日。我被非法关押构陷数月后被非法开庭，感谢本地同修的场外发正念和正义律师的出色辩护。虽然审判法官是被邪恶选定的专审大法弟子的，但在正念作用下，其表现并没有那么邪。我和律师配合，在法庭上利用法律讲大法真相，揭穿邪恶的所谓证据都是污蔑造谣，给了公检法旁听者和法警了解真相的机会，可以说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我早已给看守所住所检察官、大队长、狱警写了公开信，开庭时也递交给法官了。我动了善念，要善待一切人，因此在看守所里我一直可以练功。出庭当天所穿的衣裤、鞋子都是同监仓人的，崭新的。据说我当天的形象美好，在与法警、法官的接触中，我很注重礼貌和细节，他们都在看大法弟子的表现，我们正的表现就在清除毒素，挽救世人。走进法庭时，我高声说，法官、公诉人、来参加庭审的各位，大家见面是缘分，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我向所有人发出善念，因此律师请法官打开手铐脚镣，法官同意了。当法官问是否让公诉人回避时，我答，作为大法弟子，我与大家见面是缘分，我不要求公诉人回避。法官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答，我不是因为心里空虚没有寄托，而是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确实能使人提升道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好人多了会服役社会。看到法官认真地看着我，似乎有所触动。在非法庭审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努力用法衡量，律师揭穿栽赃陷害我的情节，我表现出一些激动，目的是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看上去确实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但我心里很清晰，其实自己根本没有动。庭审结束时，我说，我为今天冗长的庭审，为中华民族而悲哀，经历先生在狱中被残酷迫害几年的现实，如今自己身处看守所恶劣环境下，被造谣污蔑毒害的犯人用鄙视的目光看着我，背负邪教的污名，我还在为人处事上，在利益上为别人着想，胸怀宽广，只有心中装着佛法力量的人才能做到。我相信法轮大法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以后江泽民一定会坐到被告席上受到公审，你们都去起诉江泽民，不要给共产党做陪葬品，退出党员、团员、少先队，保平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当说到江泽民一定会坐到被告席上这句话时，刚好是他们要把我从被告席上带走的那一刻，我当时是指着被告席说到这番话。当最后不断喊法轮大法好时，又感到开庭前喊法轮大法好时解体邪恶的正念。我还补充道，大法弟子在监狱被酷刑折磨洗脑，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的判决。我又讲了柏林墙倒塌，枪口抬高一寸，是人在执行，告诉法官，给你的信你一定要看啊。最后让我核对庭审笔录时，我发现很多对我们有利的话没记录上，或是故意不记的，我要运用法律反迫害，于是修改了很多与我说的不符的和有误的文字。最后我冲破很多阻挡，写上法轮大法好，并签名个人做法。核对过程中我流了很多汗，法警善心地拿了很多纸巾给我擦汗，他们很多人从开始的不理解到最后的尊重，我看到了众生的变化。从离开法庭到临时关押地点短短的几十步，我一路高喊着法轮大法好，告诉法警们，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不要以为事不关己，你们白天穿警服，晚上回家都是为人夫为人父，都有家庭，要为自己着想啊。共产党这几十年把中华民族做人的脊梁骨给打弯了，让人为了一点私利不敢说真话，现在只有法轮功敢说真话。法警们对我都很客气。当我乘坐的囚车驶离法院时，20多名法警站成一排，车经过他们时，他们齐声开怀大笑，非常高兴，笑声清朗清澈，是为终于下班可以回家了开心，还是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为听到大法真相在欢呼。司机停下来，坐在副驾驶上的男法警探出头去，也笑着问大笑的法警们，你们要搭车吗？回看守所的路上，我心里有种非常清透的感觉，如练第三套功法时通天彻地之感。我真的知道自己不是常人，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早上从看守所离开时，警察先让我坐在警车后半截，犯人坐的囚车厢里，后来又让我坐在警车前面第二排座位上。回去也是一样，到看守所门口，我跟法警们说，你们今天接送我去开庭，能让我在法庭上讲我想讲的，你们是有功德的，请你们都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带头的男法警抬手指着我，由衷地说，你很勇敢。我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走进看守所，感觉自己的喊声像一串串炸雷般销毁着邪恶。开庭那天，看守所警察不断来监仓里问回来没有，仓里的人从下午4点后不断看时间，都在关心，听到有正义律师为我辩护，他们都很吃惊。出庭后最大的感触就是，尽量在遇到任何事时都想到救度众生，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处理任何问题。对正法理解的层次和实修心性有限，出庭时只能做到那样了。我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背诵能记住的上百首经文和红吟等诗词，清除一切负面思维，自省了很多问题。修了20年，从未如此深刻对照自己，太不严肃，再那样混下去，真是白来一场啊。我会奋起直追，总之把坏事变好事，希望同修不要落到像我这种地步才猛醒。有很多同修进入了不精进的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建议外面的同修遇到任何问题都先找自己，不要抱怨任何人，也不要用老观念看任何一位同修，特别是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正念加持啊。我悟到心中无敌，就会无敌于天下。个人体会，说的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握好这个讲真相的时机，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4日。自8月份起，全中国开始一场所谓扫黑除恶的运动。在网上看到河北省涞水县不法人员借机骚扰大法弟子，开始只知道排斥负面思维，用正念否定此事，并和同修交流。此事与大法弟子没有关系，我们既不黑也不恶，打击和惩治的对象应该是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是他们该面临清算和遭恶报了。最近我地区协党部门在形势上搞得很热闹，公交车尾、出租车顶牌、各单位门前、公路两侧都亮出了大大小小的标语和横幅，乡村公路上也插上了带字的旗子、线杆，墙壁也都贴着公开信，甚至是每一个手机都可以收到类似的短信。基层人员见人给各家送流动车辆，也按着高音喇叭宣传，且不说协党制造的声势如何，时效又怎样，单看这场自上而下的扫黑除恶，严惩黑恶势力之风绝非偶然。近日对此有所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同探讨，如有偏颇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师尊在2007年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当然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告诉大家，旧宇宙历史能够延续到今天，走到这一步，众生与人类能够存留到现在，是为了等着得救。那么换句话讲，也就是等着大法弟子树立威德，同时展现大法弟子来救众生的能力。那么这个舞台是不是就是给大法弟子留下的呢？一定是。所以任何坏人，他可以干他的坏事，他可以从中去捣乱，但是他所起到的作用，一定是在帮助救人的大法弟子，那不是他们的本意，那不是坏人情愿的，但是他只要动，就会起这个作用，这是避免不了的。个人认为，在这个大形势下，我们仅思想认识上去是不够的，行为也应该配合上来。咱们都知道，真正的黑恶势力在人间的具体表现是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残余势力，所以他们才是这次运动矛头的真正指向。这些年他们一手酿成多少人间惨案，那么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相当一部分公检法人员明知大法弟子是无辜的，还在继续制造冤案。他们敢于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背后有纵容和指使其明目张胆行恶的保护伞610和政法委中别有用心的那些恶人在撑腰。在这次运动整治重点的第11条，就是整治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所以建议同修可针对还在继续参与迫害、不知悔改的公检法、监狱、610、政法委等部门的人，直接举报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实名或者匿名举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各省市区以及公安局，都有举报信箱、举报邮箱和举报电话，这岂不是直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真相、揭露邪恶的好契机？当然对这些人举报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甚至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把它看重，我们真正用意是通过递交被迫害的详实材料，阻止这部分人对大法犯罪、对大法弟子行恶，还可以震慑那些帮凶和唤醒善念尚存的其他人。另外，无论是纪监委还是政法组织部门， 只要是经手这件事的人员，在审阅我们举报材料的过程中，也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真相、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技术同修提个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1号。前不久，一位技术同修被绑架迫害了，当地同修忙着请律师等参与营救之事。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搜集被迫害的同修的信息和参与绑架的公安局、派出所、警察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接连不断的坏消息传出来了，和该技术同修有接触的以及接受技术同修服务过的同修被迫害了。据当时落实的数据看，就有三个点的同修被绑架，该技术同修被关押一个月后回家了。再后来，该技术同修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住进了医院，儿子也自杀了。可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该同修和当地有关同修说，自己一共说出了两个地方的资料点，还向警察说出了一些同修来。由此，笔者想到，技术同修也是在邪恶迫害中，为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而出现的。由这些同修专门负责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给同修们参与的救度众生的项目开绿灯、打开通道。可是由于这部分同修少，承担的责任大，各地都急需技术人才，导致很多技术同修奔忙于各地之间。而这些同修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的，很多时候都在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做这些工作，甚至于驾着摩托车远奔几百公里之外去处理同修的技术问题。据一些同修说，他们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睁不开，只好把车停靠在路边，在原地小憩一会儿继续赶路。这样的话，周日晚又得赶回去上班。试想，我们的技术同修还有休息和学法的时间吗？在邪恶的迫害中，没有法的力量，在非人的折磨中，同修违心地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是很可能的。这就和我们各地的协调同修提出一个问题来，你当地小范围的同修中要有一个以上能承担当地项目的技术同修，这样的话，各地的技术同修都承担自己所在地的技术工作，势必就减轻了技术同修的负担，让他们有时间学法，有时间和大家形成一个整体，而不只成为解决问题的技术人员。他们首先得是修炼人，是大法弟子，而后才是技术人员。那么对技术同修而言，要清醒地知道，我们是在修炼，不是在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从法中来，否则一切都等于零，我们的技术工作也没有什么威德可言。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是把这个具体的工作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走好修炼的路，更好地把修炼出来的东西运用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去。所以一定是正念做事，而不是人在做事，这是常人与修炼人的区别。对技术同修而言，要学会拒绝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比如外地的，如果真的那里的同修解决不了，天地行也解决不了了，适当的可以抽时间去看看，而不要大包大揽。做事不是修炼，但是我们的修炼会体现在做事当中。首先，自己得有法做保障，你所做的事情才有保障。那么在自己时间紧、安排不过来，又没有时间学法的情况下，应稍微停下来，先保证学法，保证自己良好的修炼状态，再去做技术工作。这不是保全自己，也不是畏私，而是理智的负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整体做好大法的工作，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 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走向圆满》中告诫我们，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我们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9年，损失很大，是应该吸取教训了。怎么样能更好的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少让众生遭受损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和我们必须走好的路。一点浅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放真相台历要注重救人实效，个人看法与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又到了发放真相台历的时间了，做事的大法弟子都很忙，但一定要注重讲真相的实效，不盲目发放。有的人每年发放台历时都选市场摊贩、门脸商铺、流动卖东西的三轮车发放。去年一位同修到那里发放台历时，那个摊主说，我家都5本了，再给我还要。发明会期刊也是这样，有的人给他就要，他不看，但拿去卖废品。也有的人往自行车筐里放，没人骑的车筐里都有，被清洁工或收废品的捡走。有时看到有的楼道里每家门口脚垫上都放着一本真相期刊，有的被踢来踢去，好几天都没人捡走，最后可能被当废纸收了。还有的人往车筐、楼道发台历，不是面对面讲真相再发送，有的单元里一本都没人拿，被一个人全收走扔垃圾桶里了，没能救了人，还让人造了业。送人真相台历时，一定要讲明这上面的内容对每个人都很重要，选择善良会得到神的救助。对那些听了真相还不愿意要的，建议也不要强给，最好随其自然，别让众生造业。台历精美的绘画凝聚着参加编制的同修们的多少用心和付出，还有天上管做台历项目的神的启示与神的相助，不只是神韵，每位演员背后有神啊。发台历时一定要面对面讲真相再发送。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一本台历成本4-5元钱，加上买机器、耗材、打印、装订、搬运耗材与成品，耗费的人力、时间，采取的安全方面的措施，其价值绝不止4-5元了。而且做台历的资料点比较少，供应量大，安全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可有的人发放就是给自家的亲戚、熟人、姑娘、儿子、大姑、大姨，每年都给，有的是明真相了还给，有的就是为家里不用买年历了，也不看真相内容，这都是发台历的人完成任务的心造成的。因此建议发放时问明听过真相没有，三退没有，一定要用心讲真相，救人是目的，绝不是把东西发出去就完事了。像台历这样的真相资料最好往偏远地区的农村发放，城里的人得真相的机会很多，而农村机会就很少。有能力的同修最好到农村亲戚家，或到知道路的乡下去发放，特别是过年前给那里人送年礼年货，很喜庆，农村人朴实，很珍惜。台历摆在家里一年，一个村里有几家有真相台历，别人家都知道了真相，一定要把农村的缘分利用上。也许久远的安排就是等你今天去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救人用心多大，起到的作用就多大。那一念是我要发出去，还是一定救了众生，二者的效果是不同的，那一念就非常重要。从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来，有的同修卖房、卖车、卖首饰，就是为了做真相资料救人，绝不是给人类丰富什么消费品。珍惜大法的救人资源，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众生。做台历与发台历的同修是个整体，大家都要调整好心态，
把念定在一定要救了众生上，一定要清除怕心，做的人有怕心，发的人就有怕心，众生也不敢要，所以每个环节都要把心调正，正念的威力势不可挡。几个同修的共同想法，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讲真相时不被负面的人心带动。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梦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6日。昨天我路过人才市场，看到很多人聚集在那儿找工作，也有些用人单位来这儿招工，我就停下电动车走进人群，想给有缘的人讲讲真相。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女子与我年龄相仿，我便走过去与她搭话，然后我就给她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当她听完我讲这些，她就很不理解地说，我们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他妻子与他离婚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好像精神很不好。我当时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周围有很多人也在听，我就借此机会给他讲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是多么的残酷，是迫害的谎言造成了人们对大法的敌视不解，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他妻子与他离婚，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他身体的不正确状态，这场迫害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然后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讲了大法红传世界，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保平安。他听得很入神，周围的人也听得入神，一片寂静，好像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一样。最后他愉快地做了三退。当我静下心来总结一下这次讲真相能够把他讲明白的原因，是我没受他说的同修不好的话所带动，符合了法的要求，而我过去遇到听真相的人说出的负面反馈，其实有时也是对方道听途说的，真实情况不一定怎么回事，我就容易被带动，认为同修不好，怨同修，完全被常人的心给带动了，所以就讲不明白真相。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不断向内找，多看同修的长处，少看别人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闪光点，用法衡量，真有不足也要善意理解，默默圆融，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更不可执着自己的认识，否定他人。其实每个同修与师尊签下誓约，抛下神的光环，一起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并能风风雨雨地走到现在，都是坚定的修炼者，本质上都是好同修。我们只有很谦卑地放下自我，去除显示心，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与同修配合好，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